上回书正说到一位老盲人出世，这个人实在是了不起，功夫高的没边，贾明在明珠上捆着看得清清楚楚，他一点劲儿也不费，就像老手戏顽童一样轻松自如，嬉皮笑脸。那东海老人魔那是剑客，那功夫多棒啊，但跟这主比上什么也不是，让这老盲人收拾的卑卑俗俗，要怎么地怎么地。老盲人说话了，葛剑飞想活着不？你算遇上好心人了，只要你把解药给了我，我马上把你放了，说话一定算数，要不给讲不了说不起，我可要下毒手了，我叫你跟我学，我把你的眼珠子给你抠出来。
别，
我给呀。
葛剑飞一看遇上茬子，保命要紧，解药该给了吧。你看他打的毒女，当然他会吃，身上带着解药，这家把解药拿出来往上一递，老盲人接过来用鼻子闻了闻，等会儿啊，我闻闻是真的是假的，你骗不了我呀。啊，别看眼睛不好使，鼻子可灵呢。是真的，真的，算了吧，就当个屁，把你放了吧。一抬腿，葛剑飞溜就跑了，连头也没回。甭着急呀，我说放你就是放你，不过你听清楚了，恶习不改，再要遇上我这老瞎子，你算倒了霉喽。就在这时候，贾宁说话：“
哎，我说老爷子，你快把我放了，我还在这捆着呢。”
哎呦，对哟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稍后片刻，转身过来，摸着绳，用手指头一掐，绳就断了。您说这手上多大劲？贾宁得救。把冰铁杵捡起来背在身后，躬身施礼。
哎呦，我的老爷子，
您真是真人不露相，露相不真人呐！您这两下子我算看了，我算开了眼界了。
我说您是哪位？
甭问这个，我是哪位不是哪位都没关系，您就记住一个老瞎子就得了。
别这么称呼啊！
我您是位盲人老剑客，怎么说都可以吧。我说咱商量点事儿行吗？您那解药您得给我呀，您留着它没有用。我这可不对了，我帮了你的忙，救了你的命，就算可以，你怎么还要我的东西？
不是那么回事。神力王需要这种药，我要不为神力王，我能上这儿来吗？对不对呢？
可也是。算了，你先等会儿啊。这老盲人呢，在兜里掏了半天，掏出一张纸来，他把这一包药分成两份，一份给贾明，一份自己留下。
我您这干嘛？
这你就不懂了。这包是一大包，慢说就一个人，就五个人都够用，咱俩一人一半啊。你别看我把东海老人魔放了，这小子狗改不了吃屎，还得继续犯案，还得继续干坏事。万一毒奴再把旁人打了呢，现找药不就麻烦了。
这兜里现成有解药，拿出来就治。你说这多方便
啊！哎呦，
你还留着后手呢。
那行了，
我说这包就够用，足足够用了。哎，就五个神力王也都够。你要多谢多谢。还是那句话，您的事哎，甭问，甭问，甭问，甭问。就是个老盲人，无名少姓之辈。说到这儿，他们俩转身奔德王。你说那德王怎么那么老实？也不说话，也不动。不是，德王啊，早就吓得背过气去了，还动什么呢？昏迷不醒啊！两个人一商议怎么办？按德王的所作所为，罪恶滔天。但是毕竟他是有身份的。别看皇上降旨把他贬为庶人，那身份还在那摆着，没权利抓人。所以一商议回去去救神力王，请示神力王之后再做决定。所以这什么都没动啊。老盲人跟金头虎贾明离开德王府，到了府门外。贾明就说，
哎呦，我说老爷子，您真是位高人，您啊今儿个把我也救了，我简直啊感恩戴德呀！把您请进神力王府，您呢乐意坐就坐一会儿，不乐意坐觉得别扭，再把您请到前门外大石蜡东胜镖局，这怎么样啊？我你哎，刚才还在一块呢，等出来。再找这位老盲人是踪迹不见，
那还真行哎，没了。这狐狸精变的是黄鼠狼的变的。
这贾明满嘴得了得了胡说八道，又一想救人要紧，赶紧回神力王府。刚一转身没走出几步去，再看杨香子、昆仑侠圣婴、飞天玉虎、蒋国芳、萧银龙等等众人正顺那趟街奔着跑了。贾明一跺脚，
嘿呀，才来，我没说嘛，等你们来黄瓜菜都凉了。
杨香武抬头一看，贾明，
你看
德王府里有什么变化没有？
你待着吗？
还变化早变完了，等你来晚了八春了。
我这话怎么意思？
怎么意思咱回去再说。圣婴也到今天，
明儿
解药之事怎么解决的？
哎，三大爷，大功告成了，神力王获救了，咱爷们回去再说去。
圣婴一看他这个严肃劲儿，知道不是瞎话。众人转身回到神力王府，到了王府之后，再看贾明一伸手把解药拿出来，递给诸葛山珍。
二大爷，您看。这是真的是假的，拿来我看。
诸葛山珍打开之后，借灯光观瞧，无量天尊，
怎么样？
真的。哎呦我的妈，您这一喘藏气把我吓了一跳，我今天又出事了。行了行了，谢天谢地，神力王得救了，马上救人要紧。这包药还挺多，拿出一半用水延开给神力王灌下去。这神力王是紧咬牙关的，用筷子把嘴给他撬开，慢慢灌下去。另一半和成面，然后把它和成膏，然后附在伤口上。你说这玩意真是神仙一把抓，要不怎么叫对症下药？下对了真好使，是立见奇效。能有半个时辰左右，就见神力王无关挪移，身子开始动了。
哎呀，哎，行了，药力扩散开了。哎，行，动开了，动开了，动开了。
时间不长，这神力王把嘴一张，哇哇哇，呼，世间早就做好了准备，痰盂就在这放着，众人扶着。
吐出一些黄花绿沫，臭味难闻。门窗全打开，点好了檀香，吐完了给喝点水，他又吐，一直不吐了，说明把五脏里边的毒全吐出来。再看那伤口，眼瞅着往下消。
哎呀，真行啊，这玩意儿！
当然了，说一点疤了都没剩，跟原来棒一样，那不可能。但这就了不得。又等一会儿，神力王鼻子翅一扇呼，把眼睛睁着。
哎呀，
睁着眼睛往四外看看，怎么这么多人？好几十号，家里的人也都在身旁，老福晋紧挨着他坐着。神力王好像做了一场噩梦，我这在哪儿？怎么回事这是？我睡了多长时间？老福晋乐得俩手都拍不到一块儿，王爷，哎呀，你都睡糊涂了。是这么回事。老福晋从头到尾介绍了一遍，圣婴蒋伯方雅明做了补充，神力王这才恍然大悟。
哦，
哎，我一点儿都不知道。哎，看来为了这件事儿，让明儿费了不少的力啊。啊，明儿，究竟怎么回事？你再说一遍。可是贾明就爱听这话。贾明把脑子一嘟噜，
王爷，您听我说呀，您呐，让那个东海老人魔给那小人我把您打伤，您当时哎呀了一声，人事不醒啊。这不，大伙儿都在这儿呢，一看您中的是毒弩伤。这毒弩太毒了，必须有金钱蛇的蛇胆才能治您这伤。您知道我跟杨香武干不及费了多大的劲，围着北京城都转悠到了，好不容易从练蛇的那块买了一条金钱蛇，我二大爷亲自给您配药，也配好了，遇上两个王八蛋，您还记得吗？就是时钟的那大和尚还有那小人果，让他们吹了一口气，像刮风似的把药面给吹散了，我们就白费劲了。后来我们怎么办呢？开始找这解药，就剩下一天的时间，把我憋的真龙都出窍了。后来我找到德王府去，到了德王府，我偷听，哎呦，袁冲和那小人果跟德王那块正商议坏事呢，闹了半天，他们仨人密谋策划陷害的王爷您。我不听则可，听完之后，火撞顶梁门，破窗而入，嗷一嗓子我就跳进屋去了。我单身一个人会斗袁冲和那老人魔，那也就是我。换个旁人不行了，我把圆通和尚打得大口吐血，后来把他吓跑，那老人魔想跑，让我把他脚脖子逮住，往回来，他嘚儿啪摔那儿，他不服气，我嘚儿啪又给他摔一个，一口气摔六个，后来把他摔服了，我把解药给我，给我，不给我把你摔死，把那黄子摔出来，后来他服了，他说贾大侠高抬贵手，好好。我听您的，就这么的把解药给我。我有心一掌结果他的性命，又一想他那么大的年纪了，受了坏人的煽动，是不是呢？也就算了。三大爷经常教育我们，但能容人且容人。我动了恻隐之心，我说滚蛋吧，我把他也放了。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神力王子，孩子，你这么高的本事啊，就是说呀，比我的能耐大的没边儿，那也就是我，换谁也办不了。
刚说的是脖子上啪挨一巴子，回头一看杨强武，我说你别吹了行不？房盖都鼓起来了，你小子他妈说实话，说死我也不信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哎，干巴爹，那你说我怎么能把解药弄得手？你说你怎么没弄得手？
他俩这一道口，圣经把两下一沉。
哎，贾玲，究竟怎么回事？
我刚才呀，满嘴喷粪，我给大伙讲的笑话。其实那不是我，我能有那么大能耐吗？有一个老盲人，干巴鸡都看见。你不知道这老盲人是谁？那能耐大的没劲儿。刚才那都是那个盲人干的。我说我那是笑话。后来那老盲人把药给了我，我一接他到这来歇一会儿，一转圈他没影了，还见不得大世面，也不知道他是哪位。大伙一听这是真的，神力王拉着贾明的手孩子，不管是谁，你算立了大功，你是本王的救命恩人呐！回头告诉老徒弟。拿1000两银子奖赏给金头虎贾明，1000两银子那钱呢？那是贾明就怕圣婴说话，圣婴说别要了，就不敢要了。贾明翻着无辜眼在这看着，银子拿来了，圣婴刚要说话，神力王说，各位老侠子，谁也不准多言，贾明不收我的钱等于骂我这八辈祖宗，我心里实在不安，孩子不容易，这点钱我拿不出手，这是呢我心里找个平衡，我这条命就值这些钱吗？当然不值，这个是见面礼，给孩子押金，大头还在后头。可贾宁一听鼻涕泡都出来了，王爷你能不能告诉我那大头是多少？大伙已经气得全乐了，赶上这位是个财迷，神力王拍拍他脑袋，孩子要多少有多少，只要你为难一张嘴，我不驳你的面子
啊。好嘞，那先给我存着吧，
正好这两天我没钱花，这点钱我先带起来。圣婴想阻拦，一看神力王那个意思，没敢阻拦。你要说这1000两银子多大的分量，挺大一包，沉甸甸。贾宁乐了，这小子真是个财迷。杨江武一看，哎，我贾宁见面分一半，因为出去找金钱蛇也好，找德王府也好，是不是咱俩在一块？只是后来分道扬镳了。哎，我回来跑道送信，我不能白跑，我这份怎么办？
干不接。你是打下手，我是主，你是次，我能赏你多少就赏你多少。
那算办得了，你这银子我先给你存着好吗？你拿着怪沉的，将来你用你说话，
你待着到你手就没了，少来这套。
把神力王也乐坏了，神力王一想，对，杨香武也立了大功，就这么着也赏了杨香武1000两纹银。杨香武自然也特高兴，圣婴一反常态没拦着，这等于卖命的钱，说实在的，没他们俩神力王还真就活不了。大家笑语欢声。咱这么说，3天之后神力王身体康复，想起德王的事儿，火往上撞。你贾明介绍的清清楚楚，神力王亲自进宫见康熙皇帝，一五一十把这事儿都说了。康熙皇帝大怒，心说德王，我将你贬为庶民，我叫你闭门思过，你如果有痛改前非的表示，将来我还可以重新启用你，哪知你恶习不改，积聚作恶，这还了得。马上传旨，让步兵统领衙门率兵500去抓他。结果到了德王府一看，德王昨天晚上悬梁自尽，自己吊死。他预感到这个事儿完不了，一听说神力王好了，那我还好得了， 干脆死了吧，悬梁上吊了。他这一死，死了死了，一切可能。德王这事儿彻底画上句号。当然，康熙皇帝也就不追了。后来，康熙皇帝听说圣婴进了京了，皇上非常高兴，让神力王拿着礼物转赐给昆仑家。皇上说，最近一个时机，宫里的事儿太忙，不能见圣婴了。等到三月十五，香山再见。这些东西聊表朕的寸心。给的什么东西？十匹贡缎，贡呢就是进贡的贡，皇室里用的缎，那名贵极了，十匹。神力王高兴，转赐给圣婴，圣婴跪倒谢恩，马上命人妥善保管，用专车送到直隶茂州古城村圣济寨，然后供到佛堂上。你看这玩意麻烦不？皇上赏赐的，按理说按着身子量一量，做几套衣服吧，你不穿正合适吗？给我不就是为解决这问题的吗？但是不敢，封建年代有尺寸，皇上给你，你就随便做呀。那等于以下犯上，犯了欺君之罪。皇上一不高兴，嘴角一歪歪，全家抄斩，户灭九族。怎么办呢？得供着家里佛堂。你说这事还不如不赏赐呢，倒成了负担，丢了出了事儿都麻烦。当然了，这是一种特殊的光，一般人享受不到。那么这块云彩过去了，风和日暖，这一段时间相安无事。神力王也好了，众人不能在神力王府待着，老少的英雄回到东胜镖局。因为快接近三月十五，这镖局勇经客栈，这人呢每天都得来几十号。现在从各地来的英雄好汉，上山门的就不下三四百人，店房全都住满。神刀李刚又包了两座店房，他这人呢住不下。圣婴他们都回来了，哎呀，老少英雄一见面呢，又恢复了南七北六十三省总镖局那个热烈的场面，大家高兴的不得了。最高兴就是金头虎贾明，人们见着贾明尖挑大拇指，你看，听说你露了大眼啊，听说怎么的，在这个御花园献艺的时候，你是最受欢迎的，皇上亲口加封你恨天无霸恨地无魂铁霸王，有这事吗？你当然有了，不白封啊，一个字一千两，知道吗？这十几个字一万多两银子，在皇上那儿存着，太皇太后赏了。昨天我缺钱花了，告诉你一伸手给我拿钱来，你就给我批去。大伙一听全乐，真行真行。杨江武就说，这脸皮厚他吃个够啊，脸皮薄吃不着啊，这说明咱贾娘的脸憨皮厚。哎，你待着你的干巴鸡，你没得着你什么演气。大伙一听哇又全乐了。这段时间他没事儿，掐手指头一算，离三月十五日期迫近了。圣婴交代的清楚，在这段时间谁有个人的事都处理处理，抓紧时间到三月十五召开英雄大会的时候，谁也不准告假，谁也不准迟到，谁也不准缺席。昆仑家发下话来了，大伙各自办事，哪知道引来一场塌天大祸。